这个儿女教育的问题上，我们快看见，如果父母呢，对孩子不按照神的心意啊，就是去管教、去教养的话，那么以后一定是给自己带来很大的祸患了。亚拿尼亚就是这样被大卫溺爱，但他自己长大以后呢，他就轻看大卫啊，他要夺他父亲的王位啊。那么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几个哥哥都死了，所以他就想就正好就轮到他了。那么在这个亚拿尼亚亚多尼亚啊，在这个亚多尼亚，他前面他的大哥和亚撒龙因为叛乱也是要夺父亲的王位啊，然后就被后来那个元帅约押所杀了。那么他首先他最年长的那个大哥暗嫩啊，因为欺负他的妹妹哈、他妈啊，就被他的二哥亚撒龙所杀，所以他两个哥哥就这么死掉了。大哥就是被二哥杀，二哥结果谋反被杀啊。那么他上面还有一个，那么就是亚比该所生的，就亚比该给大卫生的一个孩子哈、但以利。那么圣经中非常少提到，但是呢圣经学者一般就认为这个孩子可能很早就要么就夭折，要么就在战争中就死去了哈。那么所以这个亚多尼亚就是大卫现存的儿子当中最大的最年长，所以他自然他觉得这个王位自然就是我所以他等不及他父亲他就要自立为王。然后呢他又看自己呢，当然从小受父亲的溺爱了，然后又外貌俊美了所以他就觉得那他要自立为王。然后周围的一些人呢也拥戴他包括约押呀还有祭司亚比亚他哈这些人拥戴他。那么我们会看见他采取一个方式是什么呢？他就宰杀这个献祭的牲畜，大请宾客那么其实他是在献祭，献平安祭，献了祭之后，这个牲畜被宰杀的牲畜呢，经过这个火烤炙烧之后大家一起来享用这就是平安祭。平安祭献上之后，最后的祭牲是大家一起享用的所以他一方面是用宴请宾客的方式来好像宣布自己当王了，一方面呢，这其实是一种献祭这是一种献祭。他这个时候他在效法谁呢？效法就是以色列民当中的第一个王扫罗当扫罗被高利做王的时候，扫罗是献平安祭，然后献祭了以后也是大家一起来来享用这样的一个宴席那么其实这个亚多尼亚他就是效法扫罗那么他当然他没有请他的弟弟了所罗门也没有请拿丹比拿撒都比拿辖这样的人。所以这里其实我们看得很清楚一点就是说他事实上他是想利用这个献祭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就是在以色列在那个年代，我们从扫罗身上就可以看到，扫罗常常的用一些献祭一些宗教仪式来巩固自己的王位所谓的就是政治利用宗教其实从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开始就是这样做了，但扫罗这样做我们会看见是常常失败的因为神不被人所利用。那么在这里呢，大卫的这个谋反想篡位的这个儿子亚多尼亚他也是一样，他也想利用宗教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达到他自己的这个想要当王的这个心思利用一个宗教的形式来愚弄百姓，来欺骗百姓。当然我们会看见最后呢，这个图谋也是失败的从来没有人可以利用神人只能短暂的好像在利用神利用宗教，但是最后一定是失败，一定失败，只能是神使用人。所有想利用上帝达到他自己个人目的的无论是政治家，无论是什么人物最后一定是可耻的失败， 就像这个亚多尼亚一样，啊，可耻的失败。所以当所罗门王登上王位，亚多尼亚知道他的这个篡位的计谋失败之后呢，他立刻就怎么说呢？就逃亡啊，然后赶紧抓住这个祭坛的脚啊，说的形象一点，就像丧家之犬一样啊。上一刻还是威风八面啊，自己说自己是以色列的王啊，有这个车队为他开路啊，大摆宴席啊，宴请四方啊，然后以王的那个样子，好像去啊向神献祭，威风的不得了。但是哎，很快就像一个丧家犬啊，所以这就是靠他自己的图谋，靠他自己的诡计，靠他自立为王，哪怕把宗教拿过来当做一个外衣，但是很快被揭穿啊，就是一个可怜的小丑啊。然后呢，伏伏在他弟弟面前啊，在这之前，他显然是没有把他这个弟弟所罗门放在眼里的，但是很快啊，他就祈求他弟弟所罗门来饶恕他。就是变化就是这样的，非常有戏剧性啊。那么有人告诉所罗门，那个时候所罗门已经是被高利做王了，有人告诉所罗门，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王现在抓住祭坛的脚啊，说愿所罗门王今日向我起誓，必不用刀杀仆人。所罗门说，他若做忠义的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他若行恶，必要死亡。所以我们看所罗门讲这个话非常有智慧。第一天当王啊，他就显示出他这个做王的这个威严啊，又有就是这种宽容宽阔的心胸啊，这样的一个王的这样的一个心胸，但是又有这个威严的一面啊。所以这两个兄弟一看，如果呢就是仅仅看表面，可能会看到那个外貌俊美啊、威风八面的那个亚罗尼亚，好像前呼后拥。但是当这个两个人真正的碰到一些考验，碰到一些历练面前，两个人的这个生命本质一下子就显明出来，完全的不同啊。前面那个亚罗尼亚呢，外面那些包装起来的那些威风啊、那些威容啊，顷刻就土崩瓦解了。而在这前面呢，所罗门呢没有讲一句话，非常默默无闻的一个人。在这之前呢，所罗门一句话都没有说，但是一旦到他开口要说话了，哎，那个王的威严啊，王的智慧，甚至王的宽阔的心胸啊，都表露出来。所罗门王就差遣人使亚多尼亚从坛上下来啊，所以我们可以看看那个，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多么狼狈一个人呢？躲在那个地方不敢下来，要让他下来。而这个人刚刚还说自己是王，啊，就是这么可笑。一个想要利用上帝的人，下场就是如此的可笑。于是，所罗门差遣人使亚多尼亚从坛上下来，他就来向所罗门王下拜。所罗门对他说：“你回家吧。”啊，那么到下一章我们就会看见啊，这个亚多尼亚他想谋反、想篡位的心又起来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这种抓住祭坛的脚啊，或者在这里伏伏祈求所罗门的这种态度啊其实都是伪装，都是暂时的，他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所以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正直啊、清正的人啊。所以到下一章，所罗门王处死他完全是公义公平的啊。所以亚多尼亚他一直看到自己的失败了，他就赶紧来求告神啊，抓住祭坛的一角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哎，确实好像逃过一死啊，但是呢，因为他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他只是临时的来求告神啊，但他内心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所以他的罪一直还在他身上，最终还是逃不过灭亡的命运啊。好，我们看整个事件呢，其实是有两条线了，一条线就是这个亚多尼亚呢，他要夺这个王位啊，靠自己的谋划。那么如果我们从一个 信仰的角度，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那当然是魔鬼的举动了。因为魔鬼他就要破坏上帝的应许啊，让上帝应许所罗门接替大卫做以色列王这样一个应许破坏啊，魔鬼要破坏上帝的应许，所以就亚多尼亚他就要按自己的轨迹。那么看上去在这前面都非常非常的顺利啊，一切都非常顺利啊，献祭呀、啊、摆宴席呀、啊、请宾客呀、啊。啊，这看上去一呼百应啊，但是顷刻之间上帝的手就进行了干预啊，所以这第二条线就是神的保守了。那神保守第一当然就是保守上帝的对以色列民对大卫的应许不落空，要所罗门王做王，所罗门做王的。第二个保守神的名不会被亚多尼亚去盗用或者去弯曲扭曲，因为亚多尼亚他是宴请宾客的时候，他是献祭献平安祭，他以谁的名义献？当然是以神的名义献了，对不对？如果神不去破坏他这样的一个举动的话，那上帝的名岂不就是被他就这样的就利用了吗？达到他的目的了吗？那神当然要维护神自己名的荣耀，就要破坏他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假冒神啊，以神的名义这样的一个行为哈。那么当然了，这是说起来是看不见的上帝的手推动这一切啊，破坏魔鬼撒旦的计谋。但是看得见的是什么呢？就是忠心勇敢的神的仆人拿单，他就看到这个亚多尼亚在那里篡位的举，他马上他就起来，他要采取行动了啊。他是可以说他是在这个很紧急很危险的时刻，他马上挺身而出，要把这个局势要赶紧扭转过来。一方面立刻采取行动，一方面非常勇敢啊，没有耽误时间啊。然后呢，当然也是非常有智慧了啊，他找到八十八两个人商量，哎，我们这样来劝大卫，因为大卫那个时候已经老迈，可能有点就是老人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不太听劝了啊，尤其是大卫啊，一直是以色列的王，威信那么高哈，啊，所以呢，感谢神呐 啊，那么大卫后来这个时候他还是听劝啊，他这个时候还没有老糊涂啊，头脑还是清楚的，然后想起自己曾经对八十八的应许，就是要立他的孩子所罗门做王。那么这个什么时候大卫对八十八讲这样的话，有这样的应许呢？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载啊，但是在这个历代志上，那里就让我们看到历代志上二十二章就看到啊，不仅是大卫的应许，这最主要是神的应许啊，所罗门要接替大卫做以色列的王。那么大卫呢，当他这个老迈的这个头脑这个时候清醒过来，这当然也有神的作为了。前面都有点好像糊里糊涂的样子，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他都不知道啊，有人要篡他的位他都不知道啊。但是现在他一旦清醒过来，我们会看见他这个王的这个威严包括智慧又展现无疑。那么找到祭司去来高立所罗门啊，然后要在众人面前要让这个所罗门要全部来上来，然后呢甚至大卫他自己要表达出这样的一个态度要向所罗门王俯伏下拜。所以他这个安排是非常非常周全，然后以色列众民也都会看见的。所以一个是拿单当机立断立刻行动一个是大卫呢在这关键时刻头脑清醒顺服了神顺服了拿单啊八十八，当然是上帝对他的这个提醒了听劝这个大卫有不听劝的时刻，是不是？就是在他犯罪去抢夺别人的妻子谋杀谋害别人的丈夫的时候，他是不听劝的，一意孤行将这个罪恶进行到底。但是这个时候大卫呢虽然年纪老迈有点好像头脑不清楚，但是这个时候还是关键的时刻听进去了劝所以呢神的心意没有落空，王位还是落到所罗门王头上。好 好，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的一个大致内容哈。接下来呢，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分享。列举圣经中类似亚多尼亚那样，只是当罪行败露了才临时求告神，但是并未真正认罪悔改，最终仍然灭亡的人物事例。这个亚拿尼亚他就是这样。那圣经中还有没有这样的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亚多尼亚和所罗门兄弟二人呢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我们当然会看见有不同的地方，那我们可以更多的讨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啊？好像更值得我们来思想的，给我们带来一些怎么提醒。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们分享自己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就是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要赶紧，我们觉得哎呀一定要采取行动，哎，但是这个时候呢，哎，我慢下来，我甘心等候啊，最后发现哦，原来神的作为啊，神是这样来行动的。为什么这样问呢？其实这个跟第二题有一点关系。第二题就兄弟两人呐、这个亚多尼亚他是怎样的行动，很有行动性，对不对？亚多尼亚非常有行动性的，前面刚说完我要当王，马上这个动作都出来了，一步一步的动作全都出来。而这个所罗门呢，他好像就一直在等当然所罗门心里也很清楚的，他是被应许他要做王，但他好像没有什么行动他就一直是在等，一直是在等。结果他等到最后看到什么？看到这一切的事情如此奇妙的就是翻转了。那到底是谁在做？当然是神在做了。人只不过是上帝手中的器皿了。所以我就把两个人的不同提到一点点，两个人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所以第三题就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说本来很急得不得了，哎呀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哎后来不行，哎呀我等一下看等一下看，哎结果看到哦，原来上帝是这样来奇妙的带领或者来做事。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好，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题目的意思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如果没有，我们弟兄姊妹现在就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我们可以把这个椅子前面这个椅子给它摆一摆围成一个圈，我们大家可以分享讨论，畅所欲言。
今天的分享讨论大概的内容，第一个问题，列举圣经中类似亚多尼亚那样，只有当罪行败露才临时求告神，但是并未真正认罪悔改，最终仍旧灭亡的人物事例。我们分享了有这样几位，一个是扫罗王，他急于要出去征战，不等撒母耳来，他就擅自献祭，那么好像他也后悔了但是他并不是真正的悔改所以我们看见说，不是任何求告神就是好像像献祭就一定是蒙神喜悦的。所以这是扫罗王的例子。第二个是出埃及记里面的法老，我们看见神借着摩西降灾，法老希望灾祸能够止息，就让摩西去求神，好像认错了，但是一旦灾情松缓了，法老的心又刚硬起来，又抵挡神，所以他并不是真正的认罪悔改。第三个是行邪术的西门，他也说他是信主了那么他希望有圣灵有能力能够手按着谁谁就受圣灵，他甚至于想要用银钱去买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彼得就警告他就是你和你的银子灭亡吧。第四个是卖主的犹大，他卖主之后呢，他后悔了，把银子丢在店里，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有罪了，那么他并没有真正的悔改也没有求神饶恕，而是去自杀了，这就导致了他是一个灭亡之子。第五个就是主耶稣他在他的比喻当中提到绵羊和山羊，那么他也提到将来到了 审判的那日，会有许多的人来到主面前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但是主却说不认识他们。所以就是这些人并不是真正认罪悔改的人，他们虽然好像在说主啊主啊求告神，但是却是神说不认识他们。那么这是第一题。第二题，亚多尼亚和所罗门兄弟二人有何不同，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亚多尼亚不能够等候神，而所罗门王却是等候神的。那么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于羞愧。我们看见亚多尼亚就像《天路历程》里的那个 baby passion， 情欲宝宝。那么所罗门就好像这个 baby patience， 忍耐宝宝，也叫耐心，他是可以等候神的。而 baby passion 要什么，就是现在就要，他不能够等。那么这是他们的一个区别。那么我们还看见亚多尼亚，他是以人的想法代替神的旨意，是凭人意而不寻求神的旨意。而所罗门王却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是有信心和盼望的，他就等候神。我们还看见亚多尼亚，他是骄傲自尊的，自己抬高自己，认为自己配得这个王位，所以他锋芒外露，很大的排场。那么圣经里面说骄傲的必降为卑，那么所罗门王是谦卑而低调的，他等候神有平安，所以他是因着神的应许，他不是自己自尊抬高自己，而是别人，像先知拿单等等这些人来为他来做这样的一些安排，所以他是谦卑的必升为高，他是神预备别人来把他抬高，放在尊位上。所以我们看见说，圣经里面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特别说到，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这个亚多尼亚他是效法世界的，而所罗门王是心意更新变化，查验神的旨意的。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区别。所罗门王呢是神应许他做王，但是当亚多尼亚篡位的时候，所罗门王并没有出面凭血气去争夺这个王位，而是等候神的带领，等候神的时候。所以我们也分享到说，有现在有一些成功人士总是认为自己能够做到，做得到，神能做到我也能做到，但其实神在一瞬间就可以把人的计划人的狂妄推翻。人总是因为认为自己能力太强了，所以就不信神，认为自己不需要神，其实人在神面前何等的渺小。我们在生活中要信靠神，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行，要寻求神的旨意，谦卑安静等候，让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里，就是心意更新变化，查验神的旨意，让神的旨意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来指引我们。这是第二题。第三题，分享自己曾经克服急于有所行动的冲动，甘心等候，甘心安静等候，从而看见神作为的信心经历。我们分享到说，这个里面要有一所区分，这个急于有所行动的行动，并不是指人当尽的本分和责任。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行动也是出于人所当尽的本分和责任。那么在这个题目里面所说到的这个急于有所行动的冲动，它并不是指人的本分和责任，而是在神旨意之外的一些谋划。那么我们看见说，等候神不是说什么事都不做，等候神至少我们要祷告，那么我们也有自己当尽的本分和责任。那么在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凭着冲动来随意胡乱行事，而是会按照神的旨意，在神的智慧光照中来行动。那么我们也分享到神的这个 timing， 就是时间。我们有弟兄分享到就是黄帽姊妹这个 黄茂和安妮卡在约会之前呢，他们是说好是一起先祷告。那么这个姊妹呢，她先呢会有一些的困扰，就是有一些的问题，比如说双方的背景啊、文化呀、语言都不同，所以呢就对于这个是否能够约会，她有一些的困扰。那么后来就说约会之前我们先祷告一个月，然后后来祷告了一个月之后呢，那么弟兄就有机会和他谈了5个小时，那么最后他是有平安的，那么正好就是同意了能够两个人在一起约会。而那个时候当时呢就是姊妹的妈妈在国内信主了，而且她在教会里哭了，感动，就是得到神的感动哭了。那么他就跟女儿分享，就是也同时也同意了女儿的约会，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印证。所以呢一切的时间都刚刚好，就是神会开路。那么刚好祷告了一个月之后妈妈也同意姐妹也有平安，所以那么弟兄呢是心里一直都是非常确信的。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等候神行了奇妙的事，并且不仅时间刚好，而且赐下了这样一个美好的印证。所以我们也分享到有一个弟兄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有一位弟兄，他不是说凭冲动去行动，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条件去做什么行动。那么他要踏上宣教之旅，去到一个海岛上，他当时身上有50块钱，他就去了，要去买船票。那么刚好看到呢，船票是60块钱一张。那么在他前面还有一些人在排队，他就排在队伍里的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到了他可以买票的时候，那么刚好他就说到，他跟卖票的人说到自己要到海岛上去传福音。那么卖票的人刚好是一个基督徒，就说呢本来就有一个折扣是鼓励人上海岛去的，所以呢刚好是一个80%的一个折扣，所以他的50块钱是足够了，因为就是60块钱的船票这个打一个8折就是48块钱，他就够了，而且还多了2块钱。那么后来上去之后才发现，从大陆到海岛呢是有10天的这个路程，一天有1块钱的伙食费。那么后来弟兄因为只有2块钱，他就想那就吃2天的饭，剩下8天刚好可以进食祷告。后来这个船还没有开的时候，就有广播叫他的名字，说有人找他。结果他去到那里一看，是一个姐妹匆匆忙忙的跑来，她说我们知道你要去宣教了，所以我们就凑了10块钱给你送来。那么刚好10块钱就够了这个伙食费，还剩下2块钱到岛上去宣教。所以这是第一次这位弟兄学习到一个神所赐给他的宝贵的功课，就是神如果打发你差遣你去做的事，神会负责到底。这是学到了一个很深的一个信心的功课，为他将来的服事打下了一个美好的根基。我们也有姐妹分享，就是自己今年博士毕业，在来到Boise 之前都没有找到工作，那么过来是和丈夫团聚的。过去的2-3年呢都在找工作，不知道该做什么，当时还没有信主，但是相信老天会保守会安排的。那么现在呢当然是信靠主。那么后来自己第一次做了一个教学助理，就是一个兼职的一个教职。那么学生不够呢，一直都没有机会去教学，这个学期到这边来就可以教书了。所以得到了学生和老师的反馈都特别好，说这个姐妹表现得非常的优秀。那么现在先生呢要去大学教书，神就一步一步的为自己预备，自己也期望可以做兼职的讲师。那么 就是没有神没有让自己一下子就进入到这个教学中，如果真的是那样，自己还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神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安排，从教学助理从兼职的教职这样慢慢的来成长，就可以学习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呢，现在也把这一切仰望交托给神，求神来预备这样的一个讲师的这样的一个职务。那么姐妹也分享到自己一生都很受保守，总是好像蒙保守的，那么现在就知道了，原来是神一直在保守着自己。我们也有姐妹分享自己办签证的经历，自己的这个十年签证到期了，然后又在美国多待了500天，所以去办签证的时候心里有很多的焦急。自己的先生没有来过美国，自己就为先生祷告，求神保守他能够签证通过，但是却没有为自己祷告。后来先生办签证的时候非常的顺利，自己却被拒签了，才想到自己也要依靠神。后来也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为自己代祷，自己也去祷告求告神。后来有信心了去面签，看见19号的签证官是一个不刁难人的，很容易放过的，那么后来就是很感谢神，刚好这个签证官也叫了自己的号，然后就顺利的办了签证，然后就感谢神。所以就是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依靠自己就很容易冲动行事，这是不行的。那么基督徒在行动之前一定要祷告，然后靠着神去做当行的事。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
圣经上